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4章1到6节。《路加福音》14章1到6节，我来读。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阿们。有一诗人叫巩光奎，他写的诗题目为《美丽的回返航》，内容是：去远方巡航的飞机，若想突然紧急着陆，要倒掉航空油减重，返回到出发点，为了安全着陆，脱离正常航道，把昂贵的航空油倒入大海，要返回。人也有那样的时候，突然倒空自己，返回到出发点。7月8日，生活在美国的8岁的少女和母亲一同乘坐从纽约到仁川的韩亚航空的飞机。出发后经过了1小时30分钟的时候，突然发高烧，并且伴有腹痛。乘务员边做应急措施，一边通过机内广播问询乘客当中是否有医生。搭乘的医生建议尽快接受治疗和药物处理。听到这个消息的机长立刻决定返航，但是飞机不是汽车，返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飞机着落时，着落装备跟跑道接触，会增加将近100吨的冲击力。为了飞机安全着落，需要尽大可能的减少重量。随之，所有的飞机在机场起飞和着落都有重量限制。往返仁川纽约的飞机是空中波士制作的双层结构的超大型飞机 A380，可以乘坐800多名乘客，是现存的客机当中最大的。如此大型的飞机，若要减轻飞机的重量，需要处理掉大量的航空油，再加上当时飞机已经进入了北极航道，其航道附近机场不多。幸好他们收到了距离1200英里的安克雷奇可以着落的回信。为了调整着落的重量，需要倒掉20000磅的航空油。这些航空油按照价格计算，相当于1700万韩元。之后，那班飞机重新加油后才起飞，由此延迟4小时到达仁川机场。航空公司那一天不仅要承担加油的费用，另外也要承担机场起降的费用。而这个故事当中，决定返航的机长和宁愿承担损失的航空公司，这样的做法也真是很了不起。但真正让人感动的是搭乘这班飞机的470名乘客。关于这个返航的事情，没有一位乘客表示反对或抗议。如果机场决定返航， 乘客当中有一半200名以上表示继续飞行，那么机长真的会很难办。或许10%的乘客，40多名表示各种理由决定要一定要抵达仁川机场，那么机场人员有可能为了说服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那个少女就会面对危险。飞机要抵达仁川机场，机场通过广播为飞机延迟表示抱歉时，大多数乘客以掌声回应了。那班飞机乘客们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因为知道世界上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了。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远远超过1700万韩元，要比我稍微不便要更有尊贵。今天的经文看到，从祖先们的传统和他们自己错误的价值观返航，回到神的话语的初心，珍惜尊重生命的故事。经文的开始是这样的：在安息日。经文是发生在安息日的事情。路加福音关于安息日的争论出现三次，其中今天的经文就是最后一个例子。路加福音6章，我们看到在安息日，耶稣与门徒们经过麦地，门徒们摘吃了麦穗，由此法利赛人从中挑剔说他们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在安息日有39件不可以做的事情，以及七项还有234条细则要遵守。门徒们掐麦穗用手搓着吃是单纯的事情，但对法利赛人并不是这么简单。在法利赛人眼中看来，门徒们掐了麦穗的行为是属于收获，收获在安息日是不可以做的行为。同时摘的麦穗用手搓相当于脱骨，脱去谷物的外壳，这样的行为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用手搓，然后吹掉皮，也相当于剥簸箕。那么这个剥簸箕的行为也是在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吃去了皮的谷物属于做了料理，那么做了料理的事情也是违背安息日的事情。由此法利赛人提议耶稣的门徒们违背了4项法律。看13章，耶稣医治被魔鬼折磨18年从来没有舒展过腰的女人，她一次睡觉的时候一次也没有后背贴过地面，贴过床面睡觉。那么他们指责耶稣说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治了这个女人的病。那么另一件事就是今天的经文，神为什么希望他的百姓要遵守安息日呢？正确的理解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整理这个内容是如下。关于安息日的规则最早出现在10诫命当中。按照我们所知道的，10诫命当中的第4条是有关安息日的。 神要我们遵守安息日的理由如下：出埃及记20:8-11。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之所以赐予这第四个诫命，说这一日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是因为神也用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休息。但是其意义不仅在于人们活在世上的时候要求6:1的比例工作和休息，内容并不在此。神在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造了天空，就这样第三天、第四天等等，第六天造了人，然后第七天就休息了。数字七意味着完全，因此这意味着神的创造是完全的。所以在安息日不工作而休息，意味着神创造天地是完全的。那么安息日休息，也就是赞同神的创造是完美的。反之，安息日工作就如同说神的创造不是完美的。正因如此，安息日禁止工作。新约圣经里将耶稣复活的日子叫做安息后的第一天，也就是第八天。那么这一天是与以前的日子截然不同的一天，所以那一天又称为主的日子。2年多前，一家手机公司制作了第八个系列产品，并添加了这样的广告词：既是完成，又是新的开始。记得那时听到了那个广告词，就想到做广告词的人是不是基督徒。既是完全，又是新的开始，是个很好表达主日的意思。因此说第六天休息，也就是说说明神的创造是完全的。十诫命不仅出现在出埃及记20章，也出现在申命记5章。在那里对于遵守安息日的理由是这样见证的：申命记5:12-15。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申命记里，遵守安息日说遵守安息日的理由与出埃及记所说的理由是有稍微有所不同。出埃及记中遵守安息日的理由是与创造天地有关，然而在申命记当中与出埃及记所说的有关。 神说，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要遵守安息日的生命记和出埃及记的内容当中归结起来如下：神造了天地之后看着是好的，再也不需要再动手了，因此他休息了。这是安息日的第一个意义。如果还有剩余的话，神造为美好的、完全正确的，人只有享受在其中。然而不幸的是，人类犯了罪，堕落了。这样一来，神所要做的一切，并不是创造天地之后完全结束了，而是为了拯救我们，只能又开始新的创造的作为。因此原本把神的创造看作完全的日子，就转变成了神新创造的日子。神的新作为是拯救生命的施工，这一切是通过主再来的时候完成。所以我们要知道出埃及记式的安息日概念和生命记式的安息日概念，我们这两种概念要都有而过信仰生活。出埃及记式的是主日是要分别应该禁止什么，生命记式的主日是通过拯救生命，为了拯救生命而献身，参与神的作为。在我读神学研究生的时候，在宿舍，那个宿舍下面有校内食堂，这个食堂后来通过投标选定的企业来经营，但是当时的时候是由社生会来经营。那家餐厅的旁边还有一个兼有面食店的小卖部，在那里出售一些拉面和紫菜包饭以及炒年糕的零食和饼干饮料。那个小商店从周一到周六开门，周日是关门的。那个小商店就像是在守着出埃及记式的安息日，也就是说从周一到周六努力工作，但主日是敬拜神的日子，所以关门了，他们没有经营。食堂也是从周一到周六开门营业，但主日还是关门的。那如此住在宿舍里的几百名神学生，周日的早晨就没有饭吃去教会，所以食堂最后决定主日经营早饭，然而不收钱。刚开学之后呢，每周日在食堂里吃早饭，后来成了高中部的传道士的时候，由于高中部礼拜早晨很早，所以几乎没有吃到早餐。那个时候每当吃早餐的时候都是格外的感激，格外的激动。那个食堂守的安息日是生命祭祀的安息日。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如此。别人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去做，如此表现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更进一步说，通过别人不做的事情，虽然经济上没有益处，但做出拯救人的事情来表现出神的儿女。这样两种在一起才能够成为完全的基督徒。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这样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 他们就窥探他。耶稣受邀到一位法利赛人的领导家里吃饭。首领的意思就是地位的支配者，也是头头的意思。邀请耶稣的人可能是法利赛人当中年龄最大的，或者是最有影响力的，也有可能是那个地区管会堂的。犹太人有安息日招待穷人的风俗，因为拉比们教导他们，无论多么穷，安息日都要招待客人，这已经成了他们信仰上的义务。所以说，看到摆得非常丰盛的餐桌，我们也形容为好像安息日一样。就好像韩国，我们说所有的一切都丰盛的时候，我们就说很像中秋节一样的意思一样。这样的一个用餐的场所，有的人是为了要抓住控告耶稣的把柄在窥探他。二节，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这个水骨就是指水肿病，也就是身体组织的液体非正常的蓄积的病。因此不应当有水分的内脏器官充满水分，身体形成浮肿。得这种病的患者，身体虽然因为有一些水分发生浮肿，但是不断受到饥渴的折磨。今天经文当中有个人并没有说明他是如何参与这个用餐的，不知道他是受邀的客人，还是不请之客，还是法利赛人为了试探耶稣特意带来的，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或者他是为了他的病得到医治而恳求耶稣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哪一点是清楚的。圣经只是记录着耶稣和法利赛人对他的反应。耶稣，人们虽然没有问他，但是他知道人们内心刚愎，给予了这样的回答。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当时人们生病，当时的人们认为如果有人生病，就会认为是犯罪的结果，或者是由于没有遵守律法受到神的审判导致的结果。古代犹太的文献当中，关于这样的病有如此的记录：人们身体当中的液体，一半是水，一半是血。有的人如果在神面前过着神所认证的生活，那么他的身体里面的水不会多于血，血也不会比水多。但是如果有人犯罪，他身体里的血就会增多，或者是水增多。水如果比血多，他得的病就是麻风病。水比血多，他得的病也就是水骨病，也就是水肿。按照当时律法师的教导和法利赛人的传统，不可以在安息日治病，治病的行为是违背律法的。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不可以使病情有好转。使病情好转的医治是律法禁止的。对于耶稣的疑问，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四节上半节，他们却不言语，他们什么也没有回答。不，他们是无法回答。因为 赞成在安息日治病的事情是违背他们平时教导的，所以他们绝不可能赞成。然而反对的意见写明了他们自称是属神的人，却对于一个人恢复他的身体他们表示漠无关心，又显得与他们自称是属神的人是不相称，因此他们默默无声，没有回答。律法师们和法利赛人们，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对于出埃及式的安息日概念和生命祭式的安息日概念，他们只是把持出埃及式的安息日概念认为是全部的。如此，他们并不认为圣经都是神的话语，认为只有我喜欢的、我想把持的部分才是圣经的话语，并且认为是全部，认为只有这些是真理。对比对圣经毫无所知的人来说，他们这样的一种做法显得更加的暴力性。因此，我们对待话语的时候，要看到整体圣经话语的广度和部分话语的深度啊，同时兼备，才是在主里同被建造的基督徒，才是作为神的手和脚，成为拯救人的通道。人们没有任何的回答，耶稣如此说，四节和五节，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耶稣治好了那个人，让他离开，是为了不激化用餐的氛围，又因为他如果继续在那里，有可能考虑到场面会很尴尬，所以让他离开了。安息日，牲畜掉在井里，属于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在安息日可以做的例外的事情。即耶稣把这个人看作是掉井里的人。掉在井里，因为那里虽然充满着象征生命的水，却因为水生命有危险。这个人也一样，因为身体里面的水生命受到威胁，因此耶稣医治了他。真是令人感到惊讶的表达。耶稣用井水的例子来说明，是因为这个人得的病是水谷病。对耶稣的行动，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六节，他们不能对答这话，人们仍然是默默无语，不能回答。更准确的表达是没有对抗和回答的能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认为那个人是罪人，是受到了神的咒诅，因此他们受到痛苦，因此认为他死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他们心里已经除去了这个人。然而主没有那样做。我们也有可能像律法师和法利赛人那样想，那个人完了，我认为那个人是想欺骗。如果有人这样想的话，有可能就会想把某一个人从我这里除掉。然而我们没有除去他人的资格，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不是除去人的神。虽然对神表示抗议，虽然回避神，然而神并没有除掉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小，多么不值一提。 神也没有除掉他。越是这样的人，更加的是深深的刻在神的手掌中的人。如果神是除去人的神，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下子就可以除去的人，不是吗？年初一个视频热传，曾经被几个电台播出，乘坐地铁的50岁的醉酒的乘客与两个警察发生争执，警察对他说有可能因为妨碍执行公务受处罚，想要压制他。他的声音好像可以穿破视频，说我现在的样子你们可以拍照，你们可以录像。那时有一个坐在路边长椅子上的青年来到他身边，拥抱他，然后说好了，不要再闹了，并拍着他的背。然后那个人马上就镇定下来，低下了头。人不除去人，怀抱这样的一个人，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们，如果不是想除掉水果病患者，怀抱他，那么经过2000年到如今，他们有可能就成了信实的神的百姓的榜样。约拿先知由于尼尼微人的恶行，认为他们灭亡也理所当然。他的心里想要除去尼尼微人。对于如此的约拿，神给予了蓖麻树，让他们可以遮阴，第二天使树枯干。那时约拿说要热死了，向神表示抗议。那时神对约拿如此说，约拿书4章10到11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此刻主对我们说，救人是我的旨意，你认为合理吗？你的人生在我面前适当吗？应当怀抱的人当中，是否你在除掉他呢？我们对于这些疑问，我们要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生活来回答。希望大家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成为在主里同被建造的一周。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今天也通过话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虽然说热心的服侍神，有可能与神的旨意完全不同的生活，只是抓住片面的真理，却以为是全部真理。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为了神的律法是分别出来的人，因此认识律法和遵守律法的生活是自己和他人都承认的程度。然而他们却没有想过神为什么给予律法，神的心是怎样的。他们只是集中于遵守律法，反而违背了真理。我们各自过着信仰生活，与神引导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热情定人的罪，引导我们可以服侍神和人。我们无论多么不值一提、微不足道， 或者误以为自己在世上是最出色的存在。然而神也没有除去我们，只是等待我们，让我们也成为效法神的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总要回想神话语的本质，通过我们的生活展开神的旨意。我们各自在主里同被建造，成为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